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我们向您播送中国的俄罗斯图书，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的莫斯科作家兼剧作家萨纳耶夫的作品。
萨纳耶夫1969年出生于莫斯科，他的母亲和外公都是著名的电影演员，不过他的家中最有名的艺术活动家当属他的养父，演员、电影导演和剧作家苏联人民演员罗兰·贝科夫。1992年萨纳耶夫毕业于全俄国立电影学院剧本创作系，他在1996年发表的处女作名为《把我埋在墙脚下》立即就成为了畅销作品。今天这部小说的发行量已达50万册，并且仍然畅销不衰。1995年在美国实习了半年的英语后，萨纳耶夫开始大量翻译电影剧本，他翻译了许多著名的外国影片，包括《指环王》、《王牌大间谍》、《惊声尖叫》等。萨纳耶夫的翻译工作为他的剧本创作和导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很快就被现实证明了。2002年他创作了名为《上周末》的电影剧本，并且也成为了他本人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他讲述的是青少年的爱，其中又夹杂着想把偶然死去的同伴的尸体毁掉的一帮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萨纳耶夫后来又创作和导演了几部电影，都得到了观众和同行们的认可。萨纳耶夫已婚，有一个女儿，他的妻子阿廖娜是著名的模特，尽管妻子要比丈夫小得多，两人相差20岁，但是萨纳耶夫认为他很有头脑，经常与他一起探讨问题。
听众朋友，现在就请大家欣赏萨纳耶夫的小说《把我埋在墙脚下》的部分片段。小说的很多内容取材于作者童年时代的经历，由几个部分组成。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萨莎，他不自觉地成为了家里复杂关系的牺牲品。萨莎和姥姥一起生活，因为在教育孩子上，姥姥不信任自己的女儿。萨莎的妈妈给她找的后爸，姥姥却不是很喜欢。她认为自己的女儿太放荡，设法不让自己的外孙过多的跟她接触。萨莎因为姥姥的这种专断而痛苦，总是盼望能够见到妈妈。
铁水城疗养院的朋友们，又一个大喊大叫的早晨，反正红色的马铃果就是比黑色的好吃，这声嘶力竭的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喊声特别吓人，我猛地从被窝中跳起来，心慌意乱地看着周围各个角落，想弄明白这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到头来我猜到了，是我在梦里喊出来的，这样一来我就放心了，穿好衣服走出卧室。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外婆站在厨房的门口拿着瓷壶。我睡醒了呀，你呀要是永远都不醒该有多好。我看得出外婆的心情不好，先洗手去，然后坐下吃饭。我仔细洗手，擦了2遍香皂，用带有小兔子图案的羊肚毛巾擦干。外婆向浴室扫了一眼，命令说，重洗，昨天那个臭老头子用过了这条毛巾，他脚上有脚癣会传染的，我只好重新再洗一遍双手。100%的认定外婆今天的心情不好，起因是那个臭老头子。外婆的这个叫法指的是我的外公。外公坐在厨房的凳子上，仔细地用叉子翻动着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青菜拌成的凉菜。他惹外婆大为恼火的是因为他找到了那把瓷壶。2周以前，外婆用它煮了以款冬为主药，再配上其他药用植物的保健茶， 它明明放在了最为显眼的地方了呀，可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在厨房里，罐子、瓶子、袋子堆积在一起，数都数不过来。只要有人稍微一挪动，把什么东西换了个地方，那么这个位置立马就被占据了。这个瓷壶是在冰箱上面找到的，它的周围有三盒茶叶，两小袋黑李子干，几盒荞麦米，还有一个图拉生产的坏了很久的闹钟，闹钟的铃上面装饰着的熊铁匠和大铁锤再也不会敲响了。外婆打开壶盖，一眼看到珍贵的保健茶已经发霉，她火冒三丈，大骂是外公把他那曾经聪明过人的头脑变成了这种发霉的脑子。那个时候我是个优秀的女孩，爱说爱笑，无论什么场合都受欢迎。我的脑袋特别灵，点子也很多。外婆一面从壶里清出霉物，一面诉说着陈年往事。小伙子们都喜欢我，一有活动就问妮娜呢，她能参加吗？所有的外出游玩集会都会邀我去。没成想遇见了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我的上帝啊，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变成了白痴呢？我实在忍不住了，问外婆什么时候才能吃早饭呢？说完我很后悔，你这个混账，真该死。外婆朝我连喊带骂，什么时候饭做好了端给你你就吃，这里可没有什么任你使唤的奴仆。我坐在凳子上缩成了一团，怯生生地看了外公一眼，他的叉子从手里掉了下来，凉拌菜噎住了嗓子，咽不下去了，也没有愿意伺候老太爷的奴仆。外婆又加了这么一句，气呼呼的。突然间，瓷壶从他的手里掉在了地上，瓷壶的把手慢慢地从壶体上脱落，瓷壶哀怨的、低微的当啷一声，仿佛与生活诀别，变成了一些大小的碎片。红色的壶盖似乎揣摩到即将到来的某种灾难，有先见之明的滚到了冰箱底下，说不定已经舒适地安顿了下来，满意地偷着乐呢。我不禁羡慕起他这个得以逃生的小滑头。我胆怯地抬头看了外婆，她哭了。外婆没有看到地上的碎片，而是慢慢地从厨房走进卧室，一头扎到床上。外公赶紧去劝他，我也壮着胆子模仿着外公说了些安慰的话。好妮娜，你这是怎么了？外公温柔地问。是啊，好外婆，怎么，你还嫌咱家的瓷壶少吗？我们给您买个新的，比这个更好的。我劝着外婆，别管我，让我一个人安静地死去。妮娜，你这是说什么话呢？我的外公说，为了一个瓷壶何必这么伤心呢？难道值得这样吗？我的好谢你啊，别管我，我不会打扰你，我的全部生活早已破碎，怎么还能在乎一个瓷壶呢？快去拿今天的报纸去吧，萨莎，去厨房盛点稀饭，你自己先吃吧。好了，没事了。外婆的嗓音变得有点力气了。没事儿。此时声音完全正常了，于是我倒退着走出了卧室。命运之神也会把你们像个瓷壶一样打得粉碎，有你们哭的时候。我含混不清地说，不是我和外公打碎的瓷壶。回头看外公想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早已溜走取报纸去了。住嘴，外婆生气地打断了我的话，是你们弄坏了我的大脑，有病的可怜的大脑，你们弄得我什么也记不住，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不应该没白天没晚上的折磨一个人大脑呀。外婆大声地哭诉出这些委屈之后，从床上起来向卧室走去。我没敢跟在他的后面，想留在卧室里单独待一会儿，可是外婆威严的喊声传来，还恶狠狠地说，如果我不马上过去，他会把我劈成两半。吓得我老老实实地去了厨房。我边走边想，他要是真的能够把我劈成两半倒也更好了，其中一半的我有可能离开外婆出去玩，然后另一半再轮换。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无奈我从难以实现的幻想中回到了现实。当我回到瓷壶粉身碎骨的悲惨现场时，外婆已经把碎片扫进了小簸箕里，倒入了公共垃圾管道中。她洗了洗手，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苹果在盘子里磨成了苹果泥。我每天早晨必须吃这么一盘，刚好这时候外公取报纸回来了。 我像看着临阵脱逃的逃兵那样看着他。外婆使劲地磨着苹果，满脸通红，像冬天在滑冰场上冻的那样。外公一直盯着他，看着入迷。瞧，外婆多么用心，多么累呀！他可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呀，小傻瓜。说完之后，又继续欣赏着外婆，看着出神。你干嘛那样盯着我？外婆害羞了，很像女中学生第一次与男生约会那样腼腆，那样楚楚动人。啊，没什么。外公轻轻叹了一声，把目光转向沾满灰尘的玻璃窗，上面正好有一只大苍蝇爬来爬去寻找吃的东西。给你，外婆把装着苹果泥的盘子摆在了我的面前。苹果泥刚一抹好时，像浅绿色的稀饭，很能引起食欲。可是没过多久就会变成褐色的，相当难看。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吃苹果泥呢？我问道。外公把眼神从苍蝇移向我，回答说，这是必须的，小傻瓜。苹果会帮助你清除体内的残渣。什么残渣？我不明白。什么残渣都有，有人天天帮你弄这个吃，你应该说谢谢才是啊。那干嘛要磨碎呢？你吃什么都不嚼，外婆喊着。你吃东西狼吞虎咽的，消化不了。谢你啊，我说你啊，多余跟他说这些，他根本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为了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使了多大的力气，他哪怕是不再嘲笑你也好啊。快快点打死那只苍蝇，他刺激我的神经，我都快要发疯了。外公把刚刚取回的报纸卷成圆筒，准确地朝苍蝇拍了一下，苍蝇立刻掉在了窗台上，仰面朝天地死了。这警示所有的人，如果有谁胆敢刺激外婆的神经达到发疯的程度，必然惨遭这样的下场。哎呀，妮娜，斯巴达克队昨天输球了。外公看着刚刚用来打死苍蝇的报纸突然说道，我才不在乎你说的什么斯巴达克队呢，他输不输球和我有何相干？就算他们都死了，并且把你一起带走，都不关我的事儿。外婆低头看了一下地下，还有瓷壶打碎后剩余的碎屑，于是心情又恶劣了起来。吃吧，他把荞麦粥、蒸肉饼和干面包圈放到了餐桌上。肉饼一定要吃蒸的，因为炸的有害健康，是毒药。只有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庄稼汉们才吃炸的呢。而干面包圈不像普通面包那样含有酵母，吃了酵母会引起人体器官内的发酵。外公低头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嘴里嘟囔着关于斯巴达克队输球的消息，而我则愁眉苦脸地看着令我厌恶的蒸肉饼和每天早晨必吃的绿颜色的助消化的药。助消化的药吃了吗？这种助消化的药我都吃腻烦了。是的，吃了。说话时我却偷偷地把药塞到了桌上面粉的袋子下面，万万没有想到外婆恰好站在我的背后。混账东西，病老头子开着汽车去给你买药，为了让你长得壮实点，可你呢，竟然这么没有良心。你好歹也该对人有一点尊敬啊，难道正直的人会这样做吗？怎么，你一点都不心疼那个病老头子吗？病老头子语重心长地说，是啊。说完又继续专心吃盘中的蒸肉饼。你呀，就会说是是的，我们养活大了一个混账，现在肩上又背了一个小混账。第一个混账，外婆指的是我的母亲，你这辈子就只会不停地说是是的，然后就是外出逍遥。我要对你说，谢你啊，我们做这个，来，我们做那个。你的回答总是，是，等一会儿，不管求你干什么，你都用这一句话应付我。外公盯着自己的餐盘，聚精会神地嚼着蒸肉饼。没有关系，高尔基说过，厄运总会不期而至，你定会遭到报应，背叛必将遭到严厉的惩罚，因为背叛属于滔天大罪。今天你去给我买点圆白菜，我要给孩子煮汤，到大自然的礼物食品店去买，千万不要到共青团团员那家商店，那里的圆白菜只能喂猪。我要买的菜是打算给孩子煮汤喝的，不是给你这头蠢猪吃的。你能买好吗？是的，我知道你肯定说是的。我吃完了荞麦粥，对外婆说了声谢谢，离开了餐桌。亏你还会说声谢谢。我的身后传来了这句话。在讲下一个故事之前，我想做一些说明。我确信有一些人会说，外婆不可能这样大喊大叫，满口骂人的话。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也许外婆骂过人，但是不会这么凶，不会这么不住嘴的骂，请相信我。尽管看上去不可思议，然而外婆的确像我所描写的那样骂人。她的骂人的话特别过分，非常离谱。我每天每小时听到的真的就是这样一些话。在本书中，当然我可以把骂人的话删掉一半，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在书中展示我的真实生活了。这就是好像看惯了广阔的沙漠的人，当沙漠突然减少一半，他就不会认为那是沙漠，而只是沙丘了。我在书中把外婆那些不堪入耳、难登大雅之堂的词语已经删掉了。我的好朋友的妈妈听我说，因为我把餐桌上的一袋酸奶弄翻，我的外婆痛骂我的话之后，立刻禁止我和他的儿子继续交往。五年级学生季马丘古诺夫费了很多唇舌向我解释，为什么在大人面前不可提及外婆的骂人词语。顺便说一下，我教季马很多外婆常用的组合词，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词休想，这个词用来回绝任何不可能答应的要求。我希望现在你们相信我引用外婆的话毫无夸大和不实之词，相信你们能够理解书中出现大量骂人词语并不是由于我失去分寸感，而是真诚的希望能够准确地反映我的人生。倘若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下一个故事叫做逛公园的梦想破灭了。外婆自以为是非常有文化的人，她经常对我这样说，在她这种文化品位高的人眼里，不管我穿不穿鞋，总是管我叫赤脚小子，脸上浮现出高傲的表情。我相信他是很有文化的人，可是却很纳闷，他既然文化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文化公园，要知道那里也许聚集了一大堆的文化人呢。外婆和他们闲聊，向他们讲述关于葡萄球菌的趣闻，我呢快乐地在旋转木马上旋转，这该多么惬意啊。骑旋转木马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我在电视上看见过很多次，很多开怀大笑的人们坐在五颜六色的座椅上，随着一个大圆盘旋转。我有多少次羡慕那些坐过山车的人，飞向云霄又降了下来，车厢伴随着人们的尖叫声和砰啪声沿着网状的轨道飞奔。多少次我从电视的屏幕上看到在直角形的小广场上，小小的电动车从不同的方向上开来，互相撞来撞去发出火花，电动车上还装有一根类似天线的玩意儿。我在心里琢磨，如果旋转木马连接圆盘的链条掉了，每个人会飞向何方呢？如果过山车的车厢脱轨，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能够飞出火花的电动车的电力有多大呢？虽然有这些想法和疑虑，可总归还是想在各种设备上玩一玩，体验一下。我央求外婆领我到文化公园去，她不肯，她根本不想去那里。有一次我们从顺势疗法医生那里看完病回家的路上，我死乞白赖地说服他同意了。外婆，我们去公园转一会儿就走。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胆量，我硬是纠缠不休。没有去过那就不要去呀，好多酒鬼在那里喝酒。不是，不都是酒鬼。求求你了外婆，我们去看一看吧好吗？就半个小时，那儿没什么事儿好干的，那就待十分钟，就是看一眼公园是什么样的。那好吧。当外婆答应之后，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坐在电动的车上转动方向盘的样子，预感在音乐的伴奏之下乘坐旋转木马，亲自体验剧烈刺激带来的快乐。于是刚一迈进公园的入口，我就拉着外婆的手急忙向前走，盼望早一点看到旋转木马和过山车，结果什么都没看到。我本以为公园里到处都是装饰着彩灯的游乐设施，可是实际上周围只有喷泉和铺着红色沙石的人行小路，真的很漂亮。外婆在林荫小径上漫步，赞叹着，好小子，硬是把外婆拖到这里来散心。是啊，她不是只配蹲在堆满破烂的屋子里的守家婆。对于外婆来说，这种惬意的心情非常难得，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够享受安宁。本来此刻我也愿意享受安宁，可是那些诱人的娱乐设施在我的头脑中却挥之不去。我不停地观看四周，很是郁闷， 心想，也许带外婆来的不是那个应该来的公园，那个公园也许就在旁边，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没有机会再去那里了，因为再次说服外婆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绝望中，我猛然仰起头看了看，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先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从树木后面露出了一个很像自行车车轮那样的巨大转轮，慢悠悠地转动，轮圆两侧的车厢也随之转动，把乘客送到高处，然后再慢慢向下。在通向大轮子的方向的一棵大树上，钉着箭头形的胶合板，上面写着观景摩天轮。我自然而然地想马上登上轮子，转上一圈观赏四周的景色，尽管高升到云端时有点吓人，看上去很可怕，但是我还是想向外婆说，快，我们到那边去，走啊，那边有观景摩天轮，坐在上面什么都能看得见。白痴，转起来有时候脑袋朝下不是谁都能玩的，需要有医生的证明，你的颅压偏高，谁敢给你开证明啊，明白吗？我们只好向前面走去，公园到处都很美，不过只有外婆一个人在欣赏美景，我却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眼前只有上上下下飞着的摩天轮，只听见坐在那上面的人们的尖叫声、快乐的呼喊声和轮子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在向外婆请求允许我去坐摩天轮之前，我仔细观察轮子转动的时候是不是会脑袋朝下，结果没有，入口处也没有人要求出示医生的证明，因此我想，好了，眼前的这个我总可以玩了吧。我大胆地向外婆说，让我坐一下这个吧，亏你想得出来。外婆果断地拒绝，要知道这上面没有脑袋朝下的动作呀，可是这里得两只脚先着地，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戴着眼镜的男子站在我们前面，他回过头来满脸堆笑，殷勤而讨好地向外婆说，瞧您说的，老妈妈，别害怕，先让孙子坐好你自己再上去，然后转起来，多少人都玩过了，没有一个人双脚先着地的，没有，没有，那好，希望你将是第一个。我们走，萨莎。那个男子顿时吓呆了，刚才的兴奋神情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顷刻消失了。我们走了没多远，我回头看了看，我觉得他好像正在向别人转让手上的票。下一个引起我让我玩一下这个念头的是电动碰碰车，我最大的幻想就是玩一下碰碰车，那里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脑袋朝下，我拼命地找也没有找到其他的禁忌，结果我还是没有如愿。白痴，外婆说，电动车互相碰撞劲儿很大，人们会因此而受伤的，你看那个老女人，她的肾被撞伤了，多可怜的老人呀。我暗想到，也不准我玩旋转木马，照外婆的说法，我有可能从安全带上滑下去，飞到某个妈妈的怀抱，飞向哪个妈妈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自己的妈妈。我垂头丧气地跟着外婆在公园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没有任何的游乐设施了，只有各式各样的玻璃橱窗、酒吧屋，名称都很好听，什么勿忘我、意外礼物、古楚尔人等等，酒鬼们坐在那里喝酒，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玩成，我的心里特别的难过，哭诉着，我很想，从来没有，什么也没有玩过，那么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了呢？外婆，你说是不是？我不是说过了吗？这里没有什么可玩的。可是你这个顽固的蠢驴，一个劲儿的要来，吵个不停，公园公园，瞧，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呀？各位尊敬的游客，一个鼻音很重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我们向游客提供游艇，进行水上浏览，租金每小时30戈比。我的内心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外婆，我们坐一坐游艇好吗？我们会淹死的，我们还是回家吧。这一次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想，嘿，我也来玩一下吧，一切都完了。我来逛了公园，这是我的梦想，盼望很久很久的事，可是到头来可算是玩完了，什么都没有玩就该走了。我独自想着，越想越伤心。你想吃冰激凌吗？外婆的声音把我从忧伤的沉思中唤醒了。想吃啊，我立马快活起来。我从来没有吃过冰激凌，外婆经常买艾斯基摩 或者美味牌的冰淇淋自己吃，可是哪怕是让我舔一下都不准，只允许我尝一尝包在外面的巧克力外壳，而且还得马上喝几口热茶。难道现在我可以和大家一样，坐在凳子上翘着二郎腿，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吗？绝对不可能。想象着我吃完冰淇淋，擦一擦嘴巴，把包装纸扔到垃圾箱里，这可太棒了。外婆买了两份爱斯基摩，我正想伸手去接，可是她却把一份放在了手包里，打开另一份的包装纸咬了一口。回家以后我给你冲杯热茶再吃，不然你又要病上一个月了。她说着坐在长椅上，翘起了二郎腿，把冰激凌吃完了，擦一擦嘴巴，把包装纸扔到了垃圾箱里。太好吃了，外婆对刚刚吃完的冰激凌赞叹道。我们走吧，走吧，我说，跟在他身后无精打采地走着。回家以后，你真的给我吃那份冰激凌吗？要不我干嘛把它放在手包里呢？外婆回答说，她的语气之认真，似乎她手包里装的不是一份小小的冰激凌，而是重重的砖头。当然给你吃啊，这样倒还算没白来。我想着自己的命运，偶然看见摆着电动游戏机的大厅，从那里传来噼里啪啦和啪啦的声音。当外婆给我15戈比让我进去玩一会儿的时候，我又感觉到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我乐得忘乎所以，沿着通向大厅的阶梯跑着。到了最上一级的台阶，我被绊倒了，整个头撞到了水下狩猎的游戏台上，真是没用。背后传来外婆的声音，你的两条腿怎么长的？她唠叨了一句。就在那一秒钟，她也在那级台阶上绊了一跤，他双手抓住了海上之战的游戏台，这才没有跌倒。这群混蛋，瞧着台阶歪歪斜斜的，但愿他们一辈子到处都会绊倒，跌个嘴啃地。莎莎，我们走吧，不玩了。怎么，我们就这样离开公园吗？我们什么游乐设施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玩，不是白来了吗？外婆，求你了，我央求着她。好，去玩吧，快一点儿。那个钓鱼的老家伙快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张罗着要吃。去吧，就玩一次，只玩一次，这太少了，不过总比不玩好。我拿了15戈比走到海上救援游戏机的前面，开始读正方形金属牌上的游戏规则。规则很简单，容易操作，利用上下和速度手柄操纵直升机搜救海上的遇难人员，有人被从原木上救起，有人被从灯塔等地找到，每救一个人获得一分。在手柄之间有积分器，我投下了硬币开始玩。由于我的个子矮，看不见荧光屏上的直升机和等待我救援的遇难人员，所以我只能凭着猜测盲目的救人。我这么一瞎弄，游戏机却发出了可怕的声响，甚至隆隆声不断。你干嘛往峭壁上飞呀？外婆从我的头顶上望过去喊着，把那个在冰块上的人救起来，再向下一点，傻瓜，你干嘛指挥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我自认为在海上救援方面比外婆懂得多，因此信心十足地回答，同时非常内行似的操纵着手柄。然而积分器上却没有显示分数，加上外婆大声喊着，我这个直升机驾驶员与用狗屎做的子弹一样毫无用处。这使我警觉起来，我做的不对劲儿。我顺着外婆的目光看去，恍然大悟，在游戏机的旁边有一个小凳子，是专门为像我这样小个子的人准备的。站在上面以后，我看见了大海、峭壁、直升机和落难的人们。我操纵着手柄，直升机顺从的升高，突然荧光屏关闭了，我的游戏时间结束了。好了，走吧，外婆说，再玩一次嘛，我这才开始真正的玩。再说我还没有救上人来呢，我开始苦苦地求他。该走了，玩的时间够长了，再玩一次，一次就好，只要让我救上一个人来就行。走吧，不然现在我给你点厉害瞧瞧，到时候没有人能救得了你，我不得不离开了。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停下脚步，径直走向出口。我逛公园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一无所获。我心灰意冷，哭丧着脸。人们面带微笑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看到我这副表情，他 他们会想，在整个公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沮丧的面孔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整个人像个忧郁的梦游症患者。快到家门口时，我想起了外婆给我买的冰激凌，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我急不可耐地看着她的手包走进了家门，但愿她可别反悔。我的脑袋里闪过了这样的想法，她答应过的呀。果真，她没有改变主意。萨莎，从厨房里传来外婆的喊声，快来，给你冰激凌。我跑进了厨房，她打开手包往里一看，说，让你和你的冰激凌都见鬼去吧。可恶的混账。我也看了一眼手包，只见那里一大滩融化的白色冰激凌水。我伤心地哭了起来。晚上，外公钓鱼回来，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轻轻地走了进来，心满意足地把装有三条扁鱼的鱼篓放在地上。从厨房传出愤怒的叫声，外公仔细听着，糟了，所有的文件都湿了，还有钱也湿了，才半个钟头呀，简直是个被宠坏的混账，都怪你这个臭萨莎，一会儿要干这个，一会儿要玩那个，都快进坟墓了，还什么都想要。我看过你的化验报告了，实话对你说吧，那个公园就是你的坟墓。你呢，怎么回事？外公在走廊里问。到一边去，别烦我。外公关上门，从肩上取下了背囊，衣服也没有脱，就在沙发上躺下了，把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
铁水城疗养院的朋友们，虽然我已经七岁了，可是外婆却坚持暂时不要送我去上学。反正我已经会读会写印刷体的字母，能从一数到十二，因此为了在学校学习算术和草字体字母而拿我的生命去冒险纯属多余。晚一年再去上学，外婆说道，你这个病秧子现在怎么能去学校呢？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些又高又大的学生在走廊连跑带跳带踩的，地板直颤动，他们会把你踩死的，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人管，你长得壮实一点再去上学，免得让人担心。外婆是对的。一年以后，我上学的时候，不得不对她的神机妙算感到吃惊。课间休息时，我和一个中等身材的学生相撞，他根本没有察觉，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向前跑着，而我呢，被撞飞到窗台下面，顺势跌倒在地，后背撞到了暖气片上。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呼吸就好像粘在了笨重的生铁铸成的暖气片棱角上似的，几秒钟时间我喘不上气，惊慌地把眼前越来越浓的一片红色误认为是临死前视力模糊的征兆。后来模糊逐渐清晰，发现弯腰看着我的并不是手持刀柄的骷髅，而是女教师。你是不是跑得过猛了？女教师关心地问，把我扶了起来。你外婆说的对，课间休息时应该把你关在教室里，看来现在只好这样办了。从那天起，每当课间休息时，我都坐在被锁上的教室里，回想起外婆希望我用一年时间在家养好身体，的确有先见之明。如果我从七岁上学，那时身体弱不禁风，也许直到今天，外婆都会在那个暖气片上不断地拴上花束，正像那些因车祸身亡的司机亲属们在路灯的电线杆上拴上花束一样缅怀亡人。不过我八岁上学，身体已经壮实了一些，这些灾难已经过去了。从下面的故事中，你们将会了解外婆是怎样进行调养使我强壮起来的。我七周岁生日刚过，外公把一个白色信封放在外婆的面前。这是什么？疗养证，外公回答说，脸上露出了等待夸奖的神情。什么疗养证？萨莎去铁水城疗养院的呀。怎么，你白痴啊？外婆用冷冰冰的嗓音问了一句。外公脸上巴望外婆夸奖的神情一下子蔫了，活像在冰箱里被人遗忘的香菜那样蔫巴巴的。上帝惩罚我和一个小傻瓜一起生活，我也只好认命了。不过谢你啊，跟你生活，容忍你的愚蠢，还不如一死了之。外婆开始解释，外公错在什么地方。你说，莎莎这个小冰秧子，在那里谁来照顾她？那里的医生除了急性呼吸道感染和痔疮之外，其他的什么也治不了。那里的人怎么会治疗这个残废的孩子呢？ 再说，气候对他也不适合，他所需要的药一概也没有。你是怎么想的？也许对你反正无所谓，你只想表现自己。瞧，妮娜，我拿到了疗养证，这是我亲自弄到的，给我磕头吧。想的可真美，你最好把疗养证塞到肚子里，等到过期以后再拿出来吧。外公没有把疗养证塞到任何地方，而是提出给外婆买一张去成人疗养院的疗养证。儿童疗养院和成人疗养院紧挨着，这样一来，外婆可以亲自照看我在那里的休养情况，让我准时吃药，还可以向那里的医生介绍我的病情。外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外公买了一张成人疗养院的疗养证，然后开始准备行装。第一件事，外婆到洗衣店定制了标有我的姓名的标签，然后往我随身的衣物上面缝，以避免疗养院的那些护理员和护士出自私心把外公外婆用血汗钱给我买的连裤袜和高级的衬衫拿给自家的脏孩子用。缝到袜子时标签不够用了，外婆只好用线在每只的袜尖上绣上我姓的第一个字母。你的妈妈不会给你缝这些的，她还等着别人给她缝寿衣呢，外婆嘟囔着，同时找出白色粗线在袜子上缝出了一个 C。 我的眼睛累得好疼，给你装到箱子里。袜子缝上了字母之后卷成一团，和别的衣物一起装到了旅行箱里。外婆又开始忙着整理药品，我记得其中有六盒每隔三小时服一次的顺势疗法药丸，每天两次滴鼻子用的抗菌药水，连续使用抗生素、类固醇和橄榄油，饭后吃的助消化的药、强肝药，过敏时服用的抗组胺药，哮喘急性发作时服用的复合药粉，一般保健用的一罐加了蜂蜜的芦荟汁。旅行箱里放不下了，所以芦荟汁只好放在外婆手提的袋子里，那里还装了一只水煮鸡。我们在开车前半小时就到了火车站，外婆提着装有水煮鸡的袋子大摇大摆地走在了前面，专程送行的外公拉着旅行箱跟随其后，我走在了最后面。没有正常的指示标牌，外婆发牢骚地说，我们应该在几号站台等车呀？鬼知道，妮娜，那不是吗？第五站台，外公说着，指着一个巨大的标牌说，那上面用绿色的灯光标出了站台号码，正是我们要乘坐的列车。准确吗？等一等，我去问问看。萨莎，你拿着。外婆以为我就在身边，她头也没有回，把手向后一甩，袋子没有人接，摔在了地上。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只来得及用悲哀的眼神看着袋子的命运。哐啷一声，摔到了站台花岗石的地面上，眼看着粘稠的液体缓缓地从亚麻布袋里渗了出来。这不是鸡汤，是加蜂蜜的芦荟汁的玻璃瓶碎了。我想，你们真该死，诅咒你们，该死，该死。外婆捡起了袋子，不住嘴地骂着，然后向袋子里面瞧着，瓶子砸碎了。他扫兴地把碎片倒入垃圾箱里，地上留下了一汪金黄色的液体。怎么样，果汁是喝不成了？外公朝我眨了眨眼睛，诡异地微笑着对我说。外公把行李送到我们双人软卧车厢之后走下了火车，站在站台上恋恋不舍地透过车窗看着我们。外婆从倒霉的布袋里拿出了水煮鸡，放在了茶几上仔细地看着。哎呀，碎片，我就猜到了，谢你啊，鸡肉里有很多玻璃碎片。车窗的双层玻璃不能把外婆的声音传到外公那双听觉不太灵的耳朵里，他怎么也没弄明白。啊，外公把手贴到耳朵旁以阻挡杂音，玻璃碎片，鸡肉里面尽是玻璃碎片。你说什么？玻璃瓶子碎了，碎片扎进了鸡肉里了。啊，什么？你这个聋老头子，鸡肉里有碎片。听不见，碎片不能吃了。外公无奈地摊开双手，外婆一心想在列车开动之前的这一分钟把这个事儿告诉外公。他开始用手比划玻璃瓶，他边喊边双手合拢做个圆的形状，砰的一声摔碎了，把这个圆向玻璃窗上撞碎了，碎了。为了比划摔碎的样子，他用手指戳着手掌。别担心，你们将会平安到达的，外公挥动着双手。过后才弄清楚，外公把外婆做的各种手势理解为他害怕列车会翻车， 祝你们好运。见鬼去吧。什么？列车开动了。算了，就全当我们吃了。外婆把鸡包在纸里说，沾满了玻璃碎片，我们只好吃面包片了。你饿不饿？
还不饿。
那就先吃顺势疗法的药丸吧。外婆走出了包厢，把沾满玻璃碎片的鸡的尸体埋葬在垃圾箱里。回来以后打开了旅行箱，取出了装药的口袋。为了避免装有顺势疗法药丸的盒子散开，外婆用她扎头发的橡皮筋紧紧地勒了一圈。外婆开始解开橡皮筋，动作过猛，药盒从她的手中滑落在地上，大难临头了。白色的药丸在地板上连蹦带跳。如果是我惹了什么祸，我特别害怕外婆骂我，叫骂诅咒一股脑地向我袭来，我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我很想双手抱头堵住耳朵，以逃避可怕的灾难。眼下这不是我的错，纯属外婆不加小心造成的灾难。因此当她破口大骂时，我根本不往心里去。对我来说，这些怒骂就好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电视荧光屏上画面上的雪崩我并不害怕，我只是冷眼旁观，观察着最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在我们的软卧包厢里，突然爆发的雪崩非常迅猛，它的爆发始于外婆的亚麻手提袋摔在地上，玻璃碎片扎进了肌肉里的时候，可是却奇迹般的停息了。而此刻雪崩则以不可阻挡之势飞快的坍塌，那一阵子的骂声诅咒声大得震耳欲聋，就连车轮的轰隆声也显得像钟表滴答声那样微不足道。真是万幸，这些药丸不是我弄洒的。车厢天花板上的灯光渐渐地熄灭了，夜灯灰蓝色的灯光朦胧暗淡。外婆安排我睡觉，她让我躺下来，头不要朝着车窗的方向，以免脑袋受风。为了不让脚受凉，她又给我盖了一条毯子。我睡得不好，整个夜里巨大的铁球和铁轮子不停地向我滚动着，它们在我的上方互相撞击，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我在它们之间躲避逃跑，生怕把我碾压在下面。当我实在无处可逃时惊醒了，醒来一看已经是早晨。外婆坐在茶几旁，剥着煮鸡蛋的皮，放了茶叶的茶杯里小勺发出了叮当的响声。茶几上铺着保鲜薄膜，上面放着加有奶酪的面包片。我想起来我们这是到铁水城去度假，心里美滋滋的。想去厕所吗？外婆问道。走，我给你开门，你的手不要去摸门把手，那上面有传染病菌。外婆打开了厕所的门，我进去之后她把门关上，可是并没有松手，握着门把手以免别人进来，然后又打开。她让我自己放水冲马桶，因为是用脚踩一下的小踏板，而鞋底上不怕细菌感染，踩这个小玩意儿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很好玩。但是外婆不准我一踩再踩随便放水，带我回包厢里用浸过花露水的毛巾让我擦手，因为厕所里的香皂是供所有人使用的。外婆说那些吉普赛人手上长有手癣以及其他的皮肤病会传染的。接下来我们开始吃早餐，我吃了外婆剥好皮的煮鸡蛋，喝了甜茶，因为在包厢里无事可干，开始觉得枯燥乏味，便看窗外的风景，不过渐渐的也腻烦了。外婆出去向列车员送还茶杯，这时我的头脑中仿佛闪电似的飞快地掠过了一个词，脚踏板。我向过道瞥了一眼，确信外婆没在那里，就一溜烟地钻进了厕所。赶快趁她还没有回来，我想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到了厕所的门边，我呆住了，与引起我好奇兴趣的马桶冲水的踏板只有一门之隔。脑子里嗡的一声，传染病菌。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仔细盯着摩擦的发暗的金属把手，觉得上面似乎写着细菌这两个隐形而又可怕的字，虽然不明显，但是字体很大。怎么办？我穿的是长袖衬衫，我把胳膊肘稍微弯曲，用肘的突出部分把门把手往下一压，门真的打开了，我用脚一踢门就关上了。我尽兴地猛踩冲水踏板，真好玩，太棒了。亮晶晶的踏板朝下打开，打开的那一瞬间，下面的枕木从圆孔里闪过， 厕所里轰隆隆的声音增大，如果连续的快速的踩出现的声音，使人联想到一阵阵绝望的呼喊，枕木连成了一串，一排排的掠过。如果把目光紧紧地盯着其中的一根枕木上，那么枕木似乎瞬间停滞不动，甚至可以看清枕木之间铺路的沙石。我撕下一片片的卫生纸，揉成了一团，扔进了马桶，想象着我这是在惩罚那些把各种莫须有的病名硬加到我头上的医生们。不过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你体内确实有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一位医生从马桶里被水冲下去时不服气地呼喊着。啊哈，葡萄球菌，我恨得咬牙切齿地回答，并且把卫生纸揉成更加紧实的一团扔进了马桶。饶了我吧，你患有鼻窦黏膜炎，只我能根治。根治吗？你已经不再能够根治了。哎呦啊，医生哭嚎着跌落在火车的车轮之下。把半卷卫生纸当作医生惩罚完之后，从踩踏板多次上下的游戏中获得了心理上极大的满足。我想起来该回包厢了，厕所的门是朝里面开的，因此用胳膊肘压门把手的方法出门要比进门困难得多。光压还不行，必须要想个什么办法把门向内拉。有几次差不多快成功了，可是总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肘部背叛似的滑了下去，门锁啪嗒一声又弹了回去。根据我的盘算，外婆眼看着就该回来了。我稍微歇息了一下，喘了口气，聚精会神地把胳膊肘的突出部分小心翼翼地压在门把手上，抓住门锁从缝隙分离的那一瞬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向后拉，门砰的一声打开了。门倒是打开了，我却失去了平衡，仰面朝天地跌在满是细菌的厕所地上。恰在此时，外婆站在厕所的门口瞪着我。你这个废物，外婆大声地吼着，马上给我站起来，要不然我就把你活活踢死。我站了起来，衬衫后背全湿了，浑身发冷。我缩着身子走到了外婆的跟前，她抓着我的衣领把我拖回了包厢里。你真是个坏蛋，她厌恶地看着我，瞧，全身都是尿，你跑到那里干什么去了？去撒尿，但愿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撒尿，你应该等我回来啊。那里没有人消毒，什么细菌都有，你会传染上寄生虫、痢疾什么的，甚至到死也弄不清感染上了什么病菌。快脱下衣服，通通脱光，快脱呀，真想把你的两只胳膊扭断，就像撕碎我的心那样疼。我脱衣服时，外婆把包厢的门锁上，把花露水倒在毛巾上给我从头到脚的擦，然后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把换下来的湿衣服装在了单独的塑料袋里，等以后再洗。他嘴里嘟囔着，你这个坏蛋，以后应该叫你自己跑商店买东西，尝尝累的滋味。在到达目的地铁水城之前，外婆再也没有离开包厢。
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中国的俄罗斯图书广播节目。通过这套节目，我们向您介绍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